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2022年除夕夜，创意节目《忆江南》登上了央视春晚。
天下有水，
濮存昕、冯远征、李立群、杨宗纬、阿云嘎等八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主演，将音乐、舞蹈、诗歌、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进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一幅传世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当中，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古今辉映、精美绝伦的图景，也成为了那年春晚观众最喜爱的节目之一。当年在欣赏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只知道《富春山居图》这幅国宝丹青，如今呢，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可最近啊，一次台湾知府蒋元枢故里行的探访活动，却让我意外和这幅传世名画相遇在江苏常熟的一个红木家具艺术馆里。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幅画是如何与红木产生关联？它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为您细说从头。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江苏常熟，一座有着3500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有一个别致的雅称叫秦川，也就是借用古秦来为城市命名。这里素有精致江南的美誉，既是能工巧匠的聚居之地，也是文人学士之乡。常熟和台湾啊，更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联系。元代画坛四家之首黄公望，明代郑成功的恩师钱谦益，清代台湾知府蒋元枢，现代台湾通讯社社长曾诗白，都是江苏常熟人。依托这些特殊的因缘，常熟与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一幅出自元代常熟籍画家黄公望之手的《富春山居图》，更已经成为了连接常熟和台湾两地的一条割裂不断的纽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是这样介绍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的：
黄公望这个人呢，寿命很长，活了80多岁，86岁。他出生后2年，元朝就建立了。然后他去世之后的14-15年，元朝就灭亡了。这个人的年龄基本大体上跟元朝是相始终的。黄公望原来做过一些小官，后来因为他的上司呢犯了法，他自己受连累，他自己后来干脆就不做官，就隐居在富春江畔，然后就开始写生。他还见过赵孟頫，赵孟頫那是当时的大的书画家呀，给他还指点过，所以他实际上在绘画、在书法方面，在当时还是很有一些名气的，但只是他没有功名。这个画画得很艰难，大概写这个题跋的时候才画了3-4年，他去世的时候这个画完成了，画了7年。也就是说，这个画可以看作是黄公望平生所学，他把他平时的写生的功夫和他表达对于富春山以及包括整个桐庐啊、富阳这附近的景象，包括他的文人的理想，那种向往一种平淡的、自然的、返璞归真的生活的这种愿望，远离恩怨的这种愿望，都是画在这里边。所以你们看这个画，它有个特点什么呢？它这个叫平远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它不是那种透视的方法，它是完全从水平上展开来画。这个画本身，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是它内部实际上是有时间的，这个时间跨度很大，不是只画的元朝的情形，而是跨越了时空。作者在画一个理想， 啊，一个山水的理想，也是一个文人的理想。
在黄公望完成《富春山居图》之后，其流传过程中扑朔迷离的故事，又为画作本身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进一步增加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影响力。300多年前，因为一场火导致画作一分为二，山水图卷被迫分开。前段《圣山图》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后段《吴用诗卷》则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6月1号，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了《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分离了360年的《富春山居图》终于合璧展出，成为海峡两岸在文化艺术交流上的一段佳话。这幅穿越时空的长卷，自完成后的700年间，历经了烈火的灼烧、帝王的误判、战乱的离散，最终在台北故宫的玻璃展柜里完成了跨越海峡的合璧。当这件事传回黄公望的家乡江苏常熟，有个人心动了，他就是常熟市东方红木家具艺术馆馆长姚向东。姚向东18岁开始学徒，从事红木家具制作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作技艺传承保护基地负责人，苏作红木文化的传承者，他想到了用手中的红木和刻刀固定下《富春山居图》合璧的美好时刻。2015年，他召集两岸木雕大师通力合作，最终完成了1:1复刻的木雕《富春山居图》。当姚向东带着我们来到展厅3楼参观这幅巨作的时候，他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当年挑选木材、讨论方案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那这一幅呢，就是我们是1:1的《富春山居图》。这一段《圣山图》，这个在浙江省博物馆；这一段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邀请了台湾的雕刻艺术大师，两岸的大师一起雕的，前后有20个人。他有的时候几个人，有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来参与这个雕刻的呢，有20个人。那这个木头呢，我们采用的是缅甸花梨。你现在看到它这个其实木头原来是一个整根的了，为了便于运输嘛，截断了。现在这个整个10米不到一点点。这个木头也差不多3000年了。它当时我用它这个木头，直径要1.4米了，长度14米。红木像它这个，你要这么大这么长，没有是瑕疵，你很难选择这种木材的。我当时挑这个木材的时候，挑了25天。寄开了，我在那里看对照这幅画，因为你一旦掉下去你就没法停了，准备工作时要充分，所以做的时候很顺利，很顺利。台湾的大师过来也在我们这里探讨啊，怎么做，后来一样样去做了，把他这个当时作者的他想的东西把它完整的体现出来，历时半年。其中的一些讨论啊、争论啊，但是最后也是很好的完成了，大家都很满意。
20余位海峡两岸的大师携手合作，以刀代笔，化村为客。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就像是一个火种，点燃了两岸交流交往的热情。木雕完成之后，姚向东又举行了合璧版《富春山居图》的常熟特展和台湾特展，并在台湾3亿木雕协会和台北科技大学分别设立了助奖学金，以更好地融合两岸木雕理念，扶植两岸木雕领域青年才俊。
2015年的4月份，4月8号我就记得，启动了这个两岸就是大师一起来雕刻了这幅就是《富春山居图》。我们那个当时邀请到了这个台湾3亿木雕协会的这个前任的理事长。后任理事长监事，后来监事也是理事长了，对吧？3个理事长一起来了，一起雕了这个。那么，前后大概历时半年。同年的10月21号呢，就是我们举行了合璧仪式的。第二年，2016年3月份，我们到了台湾的三义木雕博物馆，做了一个展览，又做了一个展览。那是在台湾也是很轰动的。 通过一种我们雕刻的方式把它的这幅画完整的再现，我们尽量遵从它的原意的想法，不去加以其他的修改修饰，让更多的人能通过这幅画能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幅画拉近两岸人民的这种历史交流。
在参访的过程当中，我最难忘的是姚向东对于木雕富春山居图的理解。在他看来啊，如何用木头自身的特质去呈现黄公望笔下的意境，这是最难也是最有特色的。而用木雕的形式完成两岸艺术上的团圆，这是他最在意的。
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也是反映黄公望在画这个过程中有他的心理历程，对吧？所以你要把他这种心理的想法也要雕出来。那么所以我们当时提了这个一块这个那个花梨木，缅甸的花梨去做这个，这个纹理啊很契合这幅画的这种意境。所以他因为这幅画的很多地方都是露白的嘛，对吧？他不是说满布都是山水，他有一部分露白的，那这个白人的东西这个把它表现了，所以花梨木之后木纹理啊填补了他这个意境啊。很多东西你远看像云，近看就是水纹啊，对吧？那包括还有一种纹理像山的石头一样，你不然你很难去体现它的，对吧？哎，其实做一样好的东西，你从原材料的选就已经要心里要想好，到最好的这个作品的完成，其实是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经历了很多的啊。那所以最好完成的时候，很多人很惊叹的，很多这个包括他专门擅长画画的，他也看了，哎，这个意境确实不错，确实不错。所以那个当时我们第一次展览的时候，人家还说了，终于看见一个完整的富春山居图了，因为它两岸一直在一起嘛，一起已经合璧了嘛，我们把它用木雕的形式把它合璧了。所以人家看着也很感动，也很开心的。
木雕版《富春山居图》在江苏常熟合璧，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姚向东深度挖掘黄公望文化，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脚步也更为坚定。在他的努力下，2016年，首届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在台北举行启动仪式。自此，两岸文创产业实践与交流合作蒸蒸日上，两岸青年与艺术家也以此为平台，在共同的文化记忆之上续写当代富春山居图的新篇。以艺术馆为主体，常熟黄公望文创产业园也获批成为江苏省对台交流基地，持续助力苏台两地文化交流。自2016年开始，从岐山妙水静逸东方到天宫妙意展翼东方，从解构榫卯写意东方到匠心演绎创意东方，从有目共睹缘起东方到智慧无界惠美东方，连续六届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以工匠精神诠释文化创意，以非遗传承阐述东方美学，累计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参赛高校290余家，参赛作品超过1560件。大赛呢，已经逐渐成为了两岸青年交流借鉴、互融合作、共同成长的重要活动平台。随着常熟与台湾两地文化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江苏常熟东方红木家具艺术馆与两岸60多所高校院所搭建交流平台，达成20余项产学研合作意向，一起多校模式的开启，推动产教融合创新发展。同时，依托历届文创设计大赛的深厚积淀和校企合作的创新成果，两岸木艺文创交流平台苏作云应运而生，两岸青年设计人才的金点子转变为精工好物，一批兼具创新性、可看性、实用性的家具产品、办公文具、文创用品，让创意找到市场，艺术走进大众。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在常熟东方红木家具艺术馆，陈列着以往历届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的优秀作品。作为参观者，我也多次被展品深深的吸引，那些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设计实在是令人难忘。比如我特别喜欢一个名为九曲熏红的多功能熏香座，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李延瑞蔡新画受《富春山居图》当中所用的绘画技巧披麻村和画中山景的曲折线条的启发，设计出了一个以山形线条带着秀润雅淡笔墨变化的桌面摆件。那它可以插熏香，可以当笔架，就像是黄公望以柔韧的中锋线组合来表现山石的结构和纹理，错落有致，强调神韵，别有一番韵味。东南大学张金明、秦天瑶同学设计的快雪时晴原木办公文创套组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灵感呢是来自于黄公望的快雪时晴图，将原画中的房屋、山峦、红木有机地融入到了花插、笔筒、名片夹、支架、熏香和存钱罐当中，无论如何随意一摆皆成一景，兼顾着办公用品的整体美感和实用性，不需要特意摆弄，放那儿就是一幅快雪时晴。在苏州大学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范伟岩看来，中国元素在设计中的广泛应用是和文化话语权分不开的。
我们拿中国人的文化、中国的元素、中国的这个精气神征服了我们的世界，我觉得这不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的设计落后的，其实随着国力的增强啊，我们的设计话语权啊也慢慢的回归啊，也是在慢慢的影响着我们的西方文化，这个是跟我们的日益强大是分不开的。
除了小型的摆件，展厅里呢也不乏家具设计的陈列，比如台湾华南大学产品与室内设计学系黄凯正同学设计的明望明园，这套作品是以现代明式家具设计为发想，设计出有别于以往的茶席桌椅组，选用成色丰富的亚山，结合复合梅材铁件设计，增加整体的现代感和视觉感。独立的铁壶空间挑高设计，底部还增设了抽屉柜，大大的增加了它的收纳空间，弥补了传统茶席桌没有足够收纳空间的问题。那如果未来要上市，稍作修改便可量产。明代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许建平评价说，
有时候我们搞传承，搞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一定要从年轻的人一代来抓起。那么以前我们一些工匠，他一直是规规矩矩按照以前传统的一些家具一些模式在做，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年代、新的时代，作为我一个传承人，和我经常在说，我们要跟现在的一些文化要接拍了，不能很守旧，要有创新。那么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是跟老前辈好好的学习，关键是一个文化你要根在自己的脑子里，你有那些文化的元素你怎么去变，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设计的灵魂是创意，香港理工大学宋涛设计的落地灯竹林是以竹器为材料，用一盏灯、一道光和竹子嫁接融合，给人带来温馨自然、绿色健康的生活格调。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系张元浩的作品呢，则更具趣味性。他设计的月竹加湿器是以戏剧脸谱为元素的，以毛毡为材质，结合了传统剪纸艺术来表现脸谱的图案。当水倒入木盒里，因为浮力的原理，毛毡呢就会浮现出来，随着时间流逝，水分蒸发，毛毡又会慢慢地沉入木盒当中。这个设计啊，就把非遗传统文化和现代实用功能完美融合。对此，苏州工学院服装与设计学院王振伟教授也给出了高度评价。
我们创新的方式，一是这个要材料，用材要考究，二是工艺要讲究，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质量。同时呢，我们要加强海外的传播， 比如举办展览会，然后通过这种现在的这种多媒体的方式来进行推介，然后进行这个文化的交流和文化输出，通过这种方式呢，实现我们这个应该说非遗或者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复兴。
其实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都让我久久驻足难以忘怀。比如啊，有以森林为意象，将衣帽架和穿鞋椅巧妙结合的日常实用型家具冉冉，再有运用中国山水画的层叠光影，通过一高一低细腻沉稳的反差来打造阴阳平衡概念的音响组合琴瑟绵延，还有取灵感自云的变化样态，将紫檀木和黄铜元素巧妙结合，可自由组合摆放的家具套组云嵌等等。作为大赛系列活动，台湾原民艺术大师与元代传奇画家跨界相遇，文化产业两岸对话，非遗传承文创共融和云起东方创意无限两届两岸高校文创论坛，无力化作两岸木雕巡展，两岸大学生说文创，江南生活文人演绎，首届中国苏作红木文化创新发展分享会，望宫山水两岸文化寻根之旅及两岸美术作品展等丰富的活动，更是吸引了两岸的木雕大师、文创界翘楚、院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文化创意产业者的广泛参与。台湾华南大学产品与室内设计学系主任郑福顺深有感触。
这一种竞赛呢，让我们学校的学生呢，也能够有机会来跟大陆这边的学生在文创设计方面来做一个交流啊，那些产品呢也可以互相观摩。
台湾南华大学学生高玉琪说：“
我们就是一直在追求科技跟进步跟未来。我觉得像这种传统的工艺，我们也要把它就是再精益求精，然后把这些传统的工艺跟文化给保留下来、保存下来。”
对于大赛的交流和促进作用，东南大学学生陈义婷感觉收获颇丰，
给了一种我们两岸同学、两岸青年之间的一种设计思维的碰撞。就是在这个我们可能日常当中我们交流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大赛，我们通过作品去说话，通过作品去传达我们的设计想法，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以相互学习，然后去理解，哦，你是想如何来诉说这个产品，我是想如何来诉说，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其实无形的通过这个比赛我们就已经联系起来了。
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设计大赛举办六年来，逐渐成为了两岸青年交流借鉴、互融合作、共同成长的重要活动平台。黄公望的绘画技法和艺术理念犹如一座跨越海峡的文化桥梁，连接了两岸高校的文创智慧，共同探索着黄公望艺术的当代价值和创新表达。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长江水呀，长江。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心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可以说《富春山居图》是一生颠沛的黄公望心目中的理想国，它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国。这种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是姚向东推动这系列活动的初心，也是他的力量来源。
那也是我们通过了做了这一件事情，认识了很多台湾的朋友，也是进入了很多台湾的大学去交流，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希望以后能继续的做这种交流，也能继续把这个两岸的文化通过这种形式嘛，一起去发扬，一起去传播，让更多人来了解嘛。我们也是希望两岸呢交流也越来越深，对吧，越来越能融合嘛。只有大家不停的交流，才能知道中华文化的这个优秀，也是呢通过这种交流，让大家在享受这种文化的过程中间，两岸的这种人的心啊会更近一点。
当我听到黄公望的这些故事，当我在江苏常熟欣赏到完整版的木雕《富春山居图》，当我看到那些从黄公望故乡走出来的两岸文创设计精品，我的内心是颇受震撼的。有人说，人生就如同一幅画卷，年少时候当看18岁意气风发的少年王希孟所画千里江山图，千山万壑气象恢宏，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成长之后我们却看到80岁云淡风轻的黄公望所画《富春山居图》，千山看尽，豁然开朗，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正如智利诗人聂鲁达在《似水年华》中所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富春山居图》它不是简单的一幅山水画卷，而是一部以水墨写就的民族精神史诗。当我们站在完整版画作的面前，看到的不仅是山水艺术，更是文化血脉的重新连结。《富春山居图》的千年旅程恰似中华文明的隐喻，那些火焚的伤痕，割裂的痛楚，误读的荒诞，最终都转化为文明延续的韧性。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在当今繁华而喧嚣的社会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在这卷穿越时空的水墨长卷当中寻找到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自由。这就是《富春山居图》涅槃重生、亘古永存的魅力，也是黄公望家乡后人续写传奇、书写未来的情怀。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睡在轩之上里，我秋意江南，望天山水，轻柔淡心，你的心境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